你好，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恐慌，就是觉得有一天机器会把咱们的饭碗全抢走。
哈哈，其实这种焦虑，可以说是一点儿都不新鲜。早在1929年的时候，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就警告过世界说，有一种新的疾病正在蔓延。
对，他当时把它叫做技术性失业，对吧？
没错，就是这个词儿。然后过了几十年，另一位经济学巨头，那个瓦西里·利昂替夫，他甚至说得更绝对，他断言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说工人会被机器彻底取代。其实我们回看整个现代工业化进程，这种对技术的恐慌就没断过。
确实是这样，但问题是，预言毕竟只是预言，在咱们真实世界的这个极其复杂的经济体里面，机器取代人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还有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谁又亏大了？这些往往都被那种铺天盖地的媒体恐慌给掩盖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今天不聊科幻小说，也不去贩卖那种末日论，我们要来看一点硬核的经济学证据。
没毛病，也就是我们这次深入探讨的使命。我们要翻开一份非常重要级的研究报告，是麻省理工的达隆·阿西穆格鲁，还有波士顿大学的帕斯夸·雷斯特雷波一起写的。
对，《Robot 与就业：来自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证据》这份报告非常严谨。
是的，我们要解答的核心问题其实非常接地气，就是说，如果明天你们当地的工厂突然引进了一台全新的工业机器人，这台冷冰冰的机器到底会让你我这样的普通人钱包变鼓还是变扁？
要弄明白这个，咱们首先得给机器人画个红线，就是到底什么玩意儿才算这篇研究里说的机器？
对，如果什么机器都算，那就没法算账了。
没错，所以研究者用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国际标准，工业机器人必须是自动控制、可重新编程，而且得多用途。
等等，也就是他们必须得能完全自己干活。
对的，核心就是完全自主，不需要人类操作员在旁边盯着或者操控。
那建筑工地上的那种大型起重机呢？或者我们去商场坐的电梯，还有那种纺织厂里转得飞快的老式织布机，这些也取代了人工啊。算机器人吗？
按照这个严格的定义，这些通通不算。
哇，为什么？他们不是很强大吗？
因为他们要么只能干一件事儿，就是用途太单一了；要么呢，其实还是需要人类坐在驾驶室里去拉操纵杆儿。
啊，明白了。所以他们顶多算是人类双手的延伸，而不是完全的替代品。
就是这个意思。研究专门把目光对准了那些能当多面手的家伙。比如，他们今天可以被编程去焊接，明天可以去喷漆，后天又能组装零件。
纯粹的自动化打工人，那这些机器人主要都在哪些行业扎堆呢？
汽车行业绝对是买大头，占了总存量的38%，其次就是电子行业，占15%，然后是塑料、化学之类的。
了解了，既然这些能重新编程的机器才是真正的岗位杀手，那咱们就得去追踪他们。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你说，
这明明是一篇研究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论文，对吧？但他们开头花了特别大的篇幅跑去分析欧洲的数据，特别是德国、还有丹麦、芬兰这些国家，这到底是屠杀？
哈哈，这个可以说是经济学家非常聪明的一个招数，因为如果你直接在美国本土去追踪，噪音太大了。
怎么个噪音大法？
你想啊，如果底特律一家工厂裁员了，你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因为引进了机器人裁员，还是因为老板自己经营不善。
或者干脆就是碰上了经济危机，对吧？
这就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没错，学术上叫内生性问题。所以他们需要找一个纯粹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指标。他们就发现，在90年代到2000年代，欧洲在用机器人这方面远远甩开了美国。
为什么欧洲会跑在前面？是因为他们更有钱吗？
其实核心驱动力是人口老龄化，欧洲国家更早遇到了中年生产线工人短缺的问题，没人干活了呀，所以是被逼着赶紧上自动化。
哇，所以欧洲的老龄化反而成了一个特别干净的预测水晶球。
完全正确，观察这股在欧洲已经被人口压力挤出来的技术海啸，就能预测当同样的浪潮打到美国的时候，它最真实的威力有多大。
聪明。
那有了这个干净的池子，咱们就能看清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个人的理解是，任何自动化的引入在劳动力市场里都像是在举办一场拔河比赛。
嗯，这个比喻很贴切。拔河的一头是什么？
一头就是直截了当的替代效应嘛。机械人进厂，机械臂一挥，本来在这个岗位上的焊工啊、装配工啊，直接就不用来上班了。
对对，劳动力的直接需求就降了。那另一头呢？
另一头应该就是生产力效应。机械人干活又快又便宜，生产成本降了，产品卖得好，行业反而扩大了。
然后就可能需要雇佣其他岗位的人了。
对啊，让我把这个放进日常生活的场景里，你听听。对对，就像我常去的一家独立咖啡店，老板花重金买了一台全自动超级咖啡机。
嗯，替代效应来了。
没错，这台机械又能压粉又能打奶泡，老板立刻就裁掉了3个普通的咖啡师。
挺惨的。然后呢？
但是因为出杯实在太快了，咖啡成本降了一半，店里排队的顾客直接翻倍。老板一看生意这么好，立刻腾出钱来多雇了2个收银员，还专门请了高级糕点师来卖甜品。
哈哈，所以在你这个咖啡店的微观宇宙里，最后总的就业人数反而增加了。
是的，生产力效应打赢了。
你这个例子非常生动。但是当我们看这份研究里那些大规模引进机器人的制造业数据时，现实要冷酷得多。
难道拔河比赛的结果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在机器人募集的行业里，替代效应可以说是绝对碾压了生产力效应。
碾压？有具体数字吗？
有。数据发现，每增加一台机器人，这对应的是每千名工人增加一台啊，相关行业的劳动份额就会下降0.8%。
等等的，劳动份额下降，意思就是虽然引进了机器人，老板赚的更多了，蛋糕做大了，但是分给工人当工资的那一块比例变小了。
完全正确。生产力确实提升了，也确实创造了一些新岗位，但这点新增的需求根本填补不了被机械臂直接摧毁的那个岗位黑洞。
天哪，那这个黑洞到底有多大？这就必须要算一笔明白账了。如果底特律的汽车厂进了几百台机器人，对当地的普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了精确测量，研究者没有在全美国大国会，而是把美国切成了722个通勤区。
为什么要用通勤区，而不是简单的算哪个州或者哪个城市？
因为通勤区更像是一个经济学的培养皿儿，它的边界就是普通人实际居住、上班，还有周末去超市消费的那个范围。
也就是说，它能把一个人失业之后怎么影响楼下便利店生意这种连锁反应全框在里面。
没错。在这个培养皿里，从1990年到2007年，当地每千名工人中增加一台机器人，你猜会导致多少人没工作？
多少？
就业人口比例会下降0.39%，当地平均工资会下降0.77%。
这些百分比听起来好像不大。
咱们换算成大白话，在本地市场，每进入一台工业机器人，大约会直接干掉当地6个工作岗位。
哇，一台机器换6个人。这也太夸张了。可是机器明明只站在一条流水线上，它可能只顶替了2个焊工，那剩下的4个工作岗位去哪儿了？
这就是通勤区效应了。你仔细想想。
嗯，让我猜猜，这就像是在玩那种抽积木游戏，就是咱们玩的那个 Jenga。
怎么说？
当你强行把底部那块名叫高薪制作业工人的积木抽走的时候，上面的积木是不是跟着晃？那2个被裁掉的焊工，他不去本地餐馆下馆子了，买车的计划也取消了，
对，房子也不翻销了。
结果就是当地的理发师、建筑工人还有零售店的店员，因为失去了他们最有消费能力的顾客，最后也被迫下岗了。
完全精准。这就是隐性代价，本地服务业的萎缩是这种技术冲击最沉痛的一面。但是这个故事还没完。
还有反转？
有。刚才我们看的是本地，对吧？现在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俯瞰整个宏观的美国经济，算出来的账就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法？本地丢了6个，全国加起来不应该也是丢6个吗？
并不是。放到全国范围折算，每增加一台机器人的净失时，大约是3.3个工作岗位，整体工资的下降幅度也缓和到了0.42%。
哎，这伤害怎么打了个折？是被什么东西给稀释了吗？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底特律虽然承受了阵痛，失去了6个工作，但他们用机器人造出了更便宜的汽车，然后卖到了全国。
哦，我懂了， 比如一个远在德州奥斯汀的软件工程师，他买这辆车省下了$5,000。
对，然后这位工程师转头就把这$5,000花在了奥斯汀当地的巴尔餐厅里。
也就是说，工作岗位并没有凭空消失一半，他们是瞬移了，从北方的铁锈带转移到了南方香袋的服务业里。
就是这个宏观广寒冲效应。而且那些使用机器人的企业赚了钱，全美的股东也都跟着分红了。
但即便是有这层缓冲垫，折算下来全国还是竟实施了3.3个岗位啊。这说明自动化的负面影响依然是实打实的。
没错，整体劳动力需求萎缩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红利的分配极其不均。
可是等等，咱们现在讨论的是1990年到2007年，这个是全球化最疯狂的年代啊。
对，大背景非常复杂。
那大家肯定会质疑，底特律丢的那些岗位真的是机器人干的吗？难道不是因为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的廉价商品进口冲击？或者会不会是因为办公室里普及了个人电脑，这黑锅全让机器人背，有点草率吧？
哎，问题非常关键，研究者也想到了。所以他们在经济模型里非常严谨地排除了这些嫌疑人。
怎么排除的？
他们把中国和墨西哥的进口数据、 IT 硬件的投资额，甚至是美国全行业的资本投入，全都塞进模型里进行对比控制。
结果呢？
结果坚如磐石。即使你用统计学把贸易和 IT 投资的影响死死按住，工业机器人对本地就业的破坏力依然顽强，丝毫不减。
哇，这么说，电脑和机器人真的是完全两码事。
是的，给员工配更好的电脑或者安装最新的软件，这叫赋能，它让人的能力变强了，通常会带来大家一起涨工资。
但工业机器人带来的那个替代效应是结结实实的把人一脚踢开，让你完全不用来上班了。
没错，这就是劳动力需求断崖式下跌的罪魁祸首。
既然找到了真凶，那受伤最深的到底是哪些人？咱们能画个受害者的画像吗？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制造业里的工厂体力劳动者，像咱们提到的机械师、装配工、材料搬运工、焊工，
这些主要是男性蓝领吧？
对，男性在制造业受到的直接打击更大，但是女性往往在非制造业，也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积木坍塌波及到的本地零售和服务业里，受到了严重的间接伤害。
那学历呢？这可是大家最关心的。我猜没上过大学的人肯定最惨。
高中以下学历的人确实工资和就业率降得最厉害。但是有一个非常打破常理的发现。
什么发现？
数据表明，即便是拥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高学历者，在这场机器人的冲击中也没有获得任何正向的就业提升或者工资增长。
等等，真假？博士也没捞到好处？这不对啊。按照咱们平时的刻板印象，技术摧毁了低端岗位，肯定会创造出大量那种坐在玻璃办公室里喝着咖啡监控机器的高薪管理岗啊。
哈哈，这恰恰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错觉。当物理世界的任务被机械臂替代后，当地整个经济就萎缩了，并没有凭空变出那么多高级职位来吸收这些高学历人才。
所以这不仅仅是蓝领的危机，大家都跟着感到了寒气。高学历的人顶多也就是勉强保持没被裁，但并没有迎来什么春天。
总结得非常到位，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根本不是像下雨一样均匀地落到每一个人头上的，它其实流向了极少数的资本所有者。
哇，今天这笔账这是算得明明白白。我想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以后再在新闻里看到什么科技巨头又吹捧他们引进了什么超级自动化设备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眼光了。
确实，你不会再被那种技术总会让明天更美好的陈词滥调给忽悠了。
你会本能地去问自己，这玩意儿到底是在给我赋能，还是单纯想替代我？你甚至会看着你所在的城市，思考那些看不见的经济涟漪到底会怎么影响你楼下的咖啡馆。
没错，拨开迷雾，看清背后的经济学机制，这就是我们翻阅这些硬核资料的意义。
不过，就在咱们节目的最后，我想抛出一个不可回避的终极问题，留给你去思考。今天咱们聊的全是工业机器人怎么取代人类的体力劳动，对吧？
嗯，机械臂取代肌肉。
但是你看看现在，各种 AI 和大语言模型简直是满天飞，他们不再是待在工厂里的钢材疙瘩了，他们变成了数字 robot，
直接进驻了大家的电脑。
没错，他们正在强势介入分析、写作、写代码，甚至是咱们人类一直引以为傲的认知决策任务。所以留给你的问题是，这次历史会重演吗？
是个好问题。
这一次到底是 AI 带来的庞大生产力效应能够力挽狂澜，还是那冷酷无情的替代效应会悄无声息地横扫你我所在的办公楼？
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深思。
不妨带着这个视角去审视一下你今天用过的那些 AI 工具吧。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我们会继续为你从海量资料里提炼最核心的知识。咱们下次见。
下次见。